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31号星期四，也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人中边界紧张仍未解除，而双方至少数千的军人正在系地处边界的山区经受冬季的严寒天气。印度国防部长辛格12月30号星期三表示，印度和中国之间旨在系结束有争议地区对峙状态的谈判仍然系未有取得进展。辛格在接受印度媒体亚洲国际新闻采访的时候表示，如果现状持续下去，很明显兵力部署不会减少。不过他同时表示，双方仍然是有就边界局势交换意见，新一轮的军事磋商即将举行。印度官方上个月表示，印中两国官员已经就双方军队脱离接触的方式举行了八轮的会谈。在六月中旬，印中双方在边境有争议的地区爆发冲突，造成了至少20名的印度士兵死亡，中国据报亦都有军人伤亡，但是北京政府至今仍然未确认。自该个时候以来，中印边界冲突不断升级，双方都增加了在发生争端的拉达克地区的兵力部署。据路透社报道，印度在这个有争议的地区部署了大约50,000名的士兵，其中一些是驻扎在海拔超过15,000英尺的地方。该处稀缺的氧气以及严寒的冬季温度可能危及生命。欧盟与中国在12月30号宣布达成了双边综合投资协定，这项为时7年的艰苦谈判至此结束。但是观察人士指出，习近平为了瓦解美欧同盟应对美国压力而被迫作出妥协，协议是否能够兑现值得怀疑。在欧盟方面看来，这个协定帮助欧盟取得了一些主要的进展。协议规定消除中国对部分欧盟行业投资中国的障碍，其中包括新能源汽车、云端计算服务、金融服务以及是医疗行业等等。华尔街日报在星期三表示，长期以来欧洲一直在争取扩大中国市场准入，让欧洲企业和中国企业在更为公平的平台上展开竞争。这次至少通过合约的形式将相关的要求记录下来。协定中迫使到北京作出承诺，不再强制要求欧盟企业用技术换市场，提高中国企业获得补贴的透明度。欧盟委员会发表声明说，投资协定首次是将要求国有企业兑现他们的义务，提高补贴全面透明规划化。而此外，中国仲同意持续努力批准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强迫劳动的基本公约。欧盟和中国投资协定仲需要欧盟27个成员国以及欧盟议会的正式批准才能够正式生效。负责美国新冠疫苗配送任务的曲速行动小组星期三表示，这个星期开始配送第二剂的新冠疫苗。曲速行动首席营运官佩勒将军在记者会上表示，这个星期已经开始配送第二剂的辉瑞药厂的疫苗。根据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12月28号的数据，目前已经是配送了1,144,5175剂的疫苗，有212,7143人已经是接种了第一剂的疫苗。不过佩勒将军在星期三的记者会上表示，已经配送了1,400,000剂疫苗。他解释说，有部分的疫苗这个时候可能仍然正在是运送的路上。他说，在上个星期已经有14个州当中的906家医疗设施获得疫苗，这个星期预计要配送到是4,000家的诊所。路易斯安那州12月新选举的国会联邦众议员卢克·莱特洛星期二因为新冠去世，41岁的他还未有来得是宣誓入籍，而首先在英国发现的新冠变异的毒株在科罗拉多州出现。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当选联邦众议员莱特洛因为感染新冠病毒在星期二晚间去世，作为该个州最新的国会议员。41岁的他本来在明年的1月就职。之前莱特洛一直担任同一选区的前任共和党议员阿伯拉罕的幕僚长。阿伯拉罕对莱特洛的去世表示极为震惊，莱特洛身后留下了他的妻子以及两个孩子。 與此同時，在12月29日科羅拉多州的州長波利斯報告了首宗新冠病毒變異毒株感染的病例，這種快速傳播的新毒株最初是在英國被發現，他在推特上表示病例是一位20多歲的男性，並未有旅行史。而加利福尼亞州在12月29日再度延長了一項嚴格的居家令，該州的醫院表示他們正處於危機的邊緣。新加坡安全部門星期三是逮捕了一名在美國服完刑期被遣返回新加坡的男子，新加坡國內的安全部表示將會對他進行調查，以確定他是否對新加坡構成安全威脅。新加坡公民姚俊威去年11月在美國紐約機場被逮捕，姚俊威向美國調查人員承認自2015年至2019年的期間，他以顧問公司為掩護，替中國向美國的政府及軍方人員套取情報。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分析中国的电动汽车谋略是否已经引起了西方国家的警觉。我们亦会报道分析在年尾之际，中国多个地方为什么会出现拉闸限电的情况。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终审法院批准律政司部分上诉许可，黎智英需要再度还押至到明年的2月再审。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涉嫌欺诈罪以及港版国安法第29条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的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上个礼拜三获得高等法院批准，以刑同软禁极度严苛的条件批准获得保释，成为首宗国安法疑犯在法庭获批保释。律政司不服就向终审法院提出上诉，申请再度羁押黎智英。终审法院三名法官在星期四开庭审理，裁定批准律政司部分上诉许可申请以及临时扣留命令，黎智英需要暂时再度还押最少一个月的时间，并且排期至到明年的2月1号进行上诉的正式审判。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去年多次参与反送中运动游行集会的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今年2月28号起四次被警方拘捕，最轰动的是今年8月10号，大约200名警员高调搜查苹果日报大楼，以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第29条勾结外国势力以及串谋欺诈罪拘捕黎智英、他两个仔和4名一传媒高层。73岁的黎智英12月3号就欺诈罪的案件首次在法庭提堂，由港区国安法指定法官苏慧德审理，拒绝黎智英保释申请，即时送到荔枝角收押所还押，到明年4月16号再提讯。这次是黎智英首次被拒绝保释，需要还押候审，至到12月11号警方再加控港区国安法第29条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是国安法今年6月30号深夜实施之后第一个被控以有关罪名的人士。案件12月12号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法官苏慧德再次拒绝黎智英保释申请，两度被法官拒绝保释申请被还押20日的黎智英，上个星期三就两宗案件合并向高等法院申请保释候审，由另一名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审理，他批准黎智英以史无前例刑同软禁的严苛条件保释外出，包括港币1000万现金，折合大約130万美元，港幣30万，折合大約4万美元人事担保，不得会见外国官员，不得接受传媒采访，不得发表任何文章，不得在社交网站贴文，不得离开香港，交出所有旅游证件， 每个星期三次到警署报到，同埋全日24小时不得离开住所，除非到警署报到同埋上庭应讯等等。黎智英成为首宗国安法嘅疑犯，喺法庭获准保释。律政司不服，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诉，要求将黎智英再度还押。案件星期四，即是12月31日开庭，由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常任法官张举能以及常任法官李义审理。案件受到各界高度关注，多名民主派人士到庭旁听，包括李卓人、林卓廷、余若薇、梁国雄、王浩铭和天主教陈日君枢机。几十名市民冒住摄氏10度以下的寒风，在法庭外声援，并且高呼口号支持黎智英。律政司一方表示，除了国安法和欺诈罪之外，黎智英亦都涉嫌干犯多宗将会在区域法院审理的非法集结案，一旦罪成，势必面对长时间监禁。律政司一方认为，法庭在衡量是不是给黎智英保释的时候，必须考虑上述相关的背景和他所面对的其他控罪。律政司强调，纵使黎智英的保释条件包括除了向警署报到和出席法庭聆讯之外，必须留在屋企，但是黎智英仍然有弃保潜逃和重犯的风险。就有关弃保潜逃的风险，律政司认为警方难以确保黎智英24小时遵守逗留在屋企这个条件。如果黎智英并不是被羁押，一旦他擅自离开住所，除非警察可以及时发现他离开，否则根本难以发现和采取行动阻止。代表黎智英的资深大律师邓乐勤陈词表示，终审法院没有任何司法权限处理原讼法庭的保释决定，因为早前有案例写明保释决定是可以被推翻，因此批准保释或者不批准保释，两者都不是最终决定，而该宗案例亦都是由席上的常任法官李义所撰写。邓乐群表示，国安法并没有亦都不会影响香港终审法院条例的内容，因此高等法院法官李云腾批准保释的决定是肯定和合理地作出。对于国安法第42条的上诉申请，邓乐群表示，法官李云腾在唐英杰案已经详尽地分析第42条，理据充分，亦都谨记了国安法的立法目的，无可争辩。律政司而家喺提出嘅论点认为，法官喺考虑国安法控罪嘅保释嘅时候，唔可以考虑保释条件为因素，系极度偏离传统考虑嘅方法，可谓大胆嘅主张。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表示，律政司的理据是第42条用词与正常保释条文颇为不同，但是法官在唐英杰案就指，除非有特殊情况，否则两条条文实际上无甚分别。马道立表示，问题是两条条文的保释门槛是不是等同。他又表示，终审法院星期四不会做裁决，但是要考虑可不可以合理争辩。最终三名法官听取控辩双方陈词之后，星期四下午裁定批准律政司部分上诉许可的申请和临时扣留命令。黎智英在2020年除籍，需要再度被还押，并且排期至到明年2月1日进行上诉政审。民权观察创办人之一沈伟南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从黎智英的案件和过往两宗被法庭拒绝保释的国安法案件，可以看到国安法被告人在法庭很难申请保释，印证国安法侵犯人权和违反普通法无罪推论的传统，一经检控上庭，犹如未审先囚。
因為國安法而被檢控咧，你去到法庭上邊咧，你係好難攞得到保釋嘅。即係最主要就係咧，要法庭咧要信納你咧係唔 會再犯即係同類嘅，即係同國安國家安全相關案件咧，佢先會被保釋。咁呢一個咧，其實係一個非常之即係嚴格，你會相對得到，但係其實佢法官佢又點樣去會信納到你係唔會再犯咧？咁樣咁，甚至乎你而家翻翻轉頭就係話，喂，究竟乜嘢為之觸犯一個國安法咧？即係你上網上邊你發個帖，即係你喺 Twitter 講一句嘢，或者係你 follow， 即係你去跟關注某一個，即係譬如外國嘅政要，咁呢個係咪觸犯法例咧？咁呢啲都係好多好模糊嘅地方咯。咁所以其實你會見得到就係、是基本上咧，即係過往呢半年幾宗案件咧，都會反映得到就係我哋嗰個憂慮咧係真實嘅。即係你能唔能夠，即係如果你真係俾國安因為國安法而被捕、被檢控去到法庭咧，你可能真係喺判之前咧，你已經係好難攞得到保釋，你會一路被囚禁咯。
终审法院开庭前，北京官方传媒大篇幅报道有关黎智英保释案，认为必须将黎智英再度羁押。时事评论员刘瑞兆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北京对黎智英软禁式的保释条件仍然心存疑虑，惧怕黎智英潜逃。他形容是封建王朝现代版的反应。
从老百姓的角度，现在黎智英你说潜逃啊，佢有乜嘢可能潛逃啊？係嘛？而家即係直情密不通風啊！除非你掘地道啊！嗱、啊，你唔通用神風用呢個海豹突擊隊去救佢啊？香港人一般覺得不可能噶嘛，但官方咧佢就會覺得哇，任何嘢都好可能發生，咁所以佢就要做到倒佔防備，就更加係自己出醜嘅。但係他又不會因為你外面說他醜他就不做嘛、啊、所以很簡單的說話就是、他是用一個不正常的腦加上一些不正常的邏輯不正常的判斷，所以他就出現了這麼大家覺得這麼奇怪的反應咯，是吧？那這個就是當代浮世繪、啊、一個封建王朝現代版的反應了。
港區國安法實施半年以來，至今有四人被落案起訴國安法的罪行，黎智英案是最新一宗，四名被告首次提堂之後都是要還押候審，之前有兩個人曾經向高等法院申請保釋，包括今年七一遊行涉嫌駕駛電單車撞向警察的唐英傑，以及被指煽動港獨、人稱第二代美國隊長的馬俊文，他們的保釋申請全部被拒絕。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進入12月，中國部分地區不斷出現斷電的情況，干擾了當地居民的正常生活，亦打亂了當地企業生產的秩序。不過對有關的現象，無論是中國官方、有學者、專家以至居民，看法並不相同，而且是眾說紛紜。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新華在華盛頓的報導。
中國很多地方正在經歷斷電困擾，綜合多家媒體的報導，受停電影響的省市和地方很廣泛，包括浙江、湖南、內蒙、江西等等。廣東省境內受波及地區除了廣州外，還有東莞、深圳、中山、佛山、惠州、珠海等市。上海黃浦江沿岸的標誌性燈光和激光表演未來幾日內將無限期關閉，一些辦公樓停電。紐約時報說，在浙江東部小商品集散地義烏，那一道路燈已經關了好幾日，工廠只能夠部分時段開工。附近溫州市當局則要求一些公司不要在辦公室內開空調取暖，除非氣溫下降到接近零度。湖南日報說，省府辦公廳通知制定了每日10:30至12:00、16:30至20:30的停電時段。廣州的唐先生對美國之音說，
有些地方停電，有些地方停電，自己百姓倒霉了。
廣東有些地方停電，自己百姓倒霉，生活不便，特別是冷天。我還聽朋友說，北方有些酒店都沒有暖氣。美國廣播公司說，中國斷電正值特別寒冷的冬季，廣大民眾剛剛開始取暖，應對零度以下的氣溫。 多地的办公楼停电，电梯停运，大众不得不爬楼梯上下，有时要爬20至30层。断电可能会导致暂时商业和通讯中断，火车延误，供应链和基本服务受到干扰。与此同时，有关省地限电拉闸后，街道漆黑，店铺关门，突然停电，楼下的狼藉工作间，居民生活不便，发牢骚的视频在网上流传。出口企业加班加点，电力供应紧张。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主任仲大军对美国之音说，
听很多这个说法，就是一个是出口啊，出口企业接单接得太多了。
一个讲法是出口企业接单接得太多，海外大量从中国买嘢，搞得好多企业加班加点，咁样嘅情况下，电力供求就出现紧张。大江网话，近期浙江早晚高峰实施拉闸限电，是因为今年11月该省出口总值同比去年增长20.8%，外贸火热，订单饱满，企业加班加点生产成常态，对电力供应保障造成巨大的压力。网易消息话，国外不少的企业受疫情影响，仍处于关停状态，大量以化纤、化工、印染、纺织等高能耗产业为主的圣诞新年制造业订单，因此转移到中国浙江和广东等地。仲大军仲话，这个似乎是一个经济需求增长导致的现象，年底有些工厂接单手都发软，在整个世界，中国成为供货基地，经济需求量突然增长，用电量一下子跟不上。另外他仲话，大宗商品通通涨价，跟不上需求，钢铁、煤炭、铁矿砂价格呼呼上上，问题几复杂，价格变动里面是否有炒作，现在仲搞不清楚。专家原因可能不止一种，不过仲大军对美国之音表示，拉闸限电到底是乜嘢原因，其实目前仲好难判断。他说，
第一个因素是不是缺煤啊？因为火电是吧，我们国家用的火电比较多。
第一，是不是缺煤，我们国家用火电比较多。第二，是不是供电需求猛增太大，导致原来的发电量供不应求。第三，就是节能减排的问题，一些地区刻意压制烧煤冒烟污染空气，再有的就是整个居民用电消费增加，生活好了，使用电器多了，导致原来供电能力供不上。总之这个问题他现在还是搞不太清楚，有待分析判断。广东佛山居民秦先生认为，据他观察，基层经济并没有恢复，何来电力突然短缺？
广东本身就很多厂就疫情歇业了。
他说，广东本身有很多厂，由于疫情歇业了，关门了，店铺也都关门了，用电量远不如前，怎能够会限电呢？情况并不是好像表面上讲的经济已经恢复了。他还说，市内大超市里面人明显稀疏，点都点得到，这样的背景下断电不可能理解。他对中国疫情尚未解除，国外疫情形势严峻，又赶上拉闸限电所造成的困境十分担心，春节前左右形势可以搞定的希望可能要落空。澳煤飘海上发电缺燃料，澳煤进口被广泛认为与拉闸限电有关。独立时评人程坦话，
这个澳洲大量的这个煤炭呢不能进来，反正外交部也说了嘛，这个贸易问题要有好的气氛，眼下是这个中澳之间的气氛不是太好。
程坦话，澳洲大量煤炭不能进来，外交部不是讲了吗？贸易问题要有好的气氛，言下之意，中澳气氛不是很好，所以澳大利亚煤炭没办法清关，在中国大陆近海飘住，进不入嚟。亚洲时代再文话，电力短缺熄灭了中国的灯光，工业园区突然断电，使人猜测北京禁止澳煤进口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金融时报话，特区政治禁止澳煤炭进口，造成中国限电、关闭工厂、熄灭路灯，状况在度进一步恶化。不过华星在线援引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的数据说，2020年1月至11月， 中国进口煤炭2.6亿吨，其中澳煤7000万余吨，占中国用煤量的约1.9%。这一家媒体援引环时总编辑胡锡俊的话表示，澳大利亚占比好少的煤炭进口量，想使中国南方多地出现电荒是有一些离谱的高估。新浪湖南网话，电荒与中国减少澳煤进口有关的讲法企不住脚，需要警惕借此炒作的不良动机。有网友话，如何看待多地拉闸限电？原因讲白了就是4个字，政治任务，不要找其他理由了。禁止澳煤带来的技术影响。关于澳煤对中国电力紧张的可能影响，独立时评人程坦提供了一个技术细节。他说，澳煤是优质煤，中国电厂锅炉为此进行了技术改造，以便充分发挥澳煤低流高热量的潜能。他说，
这个澳洲煤炭呢是优质煤，前几年呢我们这个电厂啊锅炉进行了改造，用这些低流高热量的优质煤，那么呢就突然换成的国内这个煤炭呢它是用不了的，很多不是专业是不了解这个情况。
程坦表示，突然换成中国国内煤炭，改造后的锅炉是用不了，不是专业人士可能不了解这个的情况。锅炉一旦改造用了优质煤以后，就不能够换成烧普通煤，一是随流设备不配套，第二如果热量不一致加大燃烧的话，锅炉可能要爆炸，所以很多电厂不能够满负荷运转，因为有些锅炉不能用。程坦补充说，并非讲中国没有优质低流高热量煤，内蒙山西等地均有产出，问题是国内优质煤资源的及时调运和衔接，优质煤的产量替代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导致电厂发电不足。仲大军则认为，有人说停止从澳大利亚进口煤炭导致发电减少，这个情况不确定，可能是道听途说。广州居民唐先生就这么说，电力不足可能就是发电不够，发电不够就是能源不够，这个是肯定的，能源不够靠进口的话外汇不够，亦都有别的原因。他听说中国不让澳煤进口，中国就电力短缺发声，中国官方近日多次直接间接地谈到电力供应的问题。华星网说，国家发改委17日推出3大原因，工业生产快速恢复拉动用电增长，遭遇极寒天气进一步增加用电负荷，外售电能力有限以及机组故障增加，电力补供困难。第一财经12月21日发改委秘书长赵晨恩表示，浙江省用电需求将能够得到保障，不存在电力供应不足的问题，省内个别地方只是为了促进节能减排自己采取了限电力措施。新华社12月21日发表的新时代的中国能源发展白皮书提出，全面取消煤炭、油气、电力、除核电外等能源领域外资准入限制，并且说埃克森美孚、通用电器、碧匹、法国电力、西门子等国际能源公司在中国设资规模稳步增加。针对中国电力供应的混乱，经济学家仲大军说，
就从电力部门来讲，从政府部门来讲，他们的责任是要有那个预见。
仲大军说，从电力部门的责任来讲，要有预见，不要等到事情发生了先至手忙脚乱的来对付，应该对市场的变化早有预见，早有应对的手段。舆论莫衷一是，管理者应吸取教训。微博网友小来说，既然限电已经发生，尽量不让它在这个寒冷的冬天波及普通家庭。中国是超大社会和超大经济体，能源问题受到来自很多方向的牵制，做到在全国范围内精确管理确实有困难，但是中国治理现代化就应包括驾驭这一种复杂性的能力，相信这一次限电会带来广泛的触动和对供电安全风险的再评估。还有舆论从其他方面分析拉闸限电这个目前热门话题， 例如面对拉闸限电，长江三峡大坝的作用在哪里呢？东南沿海省份停电是否目的在备战演习呢？不过真实原因到底是什么？舆论显然莫衷一是，或者信息透明以及事态发展能够提供更多实情。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华盛顿报道。
今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近30年的本土汽车工业发展当中，中国一直难以攻破内燃气时代的汽车核心技术的难题。以电动车为代表的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兴起，令到决策者意识到占领新能源汽车产业和供应链的制高点，可能可以令到中国以变通超车的捷径一圆他们的汽车强国梦。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报道。
几个星期之前，日本丰田汽车公司总裁丰田章男在一场公开活动之中炮轰日本政府配合电动汽车产业炒作，忽略了用电产生的碳排放和汽车驱动向电力驱动的过渡成本。电动汽车行业的中国新势力总部设在中国广州的小鹏汽车的总裁何小鹏在微博上面说，丰田掌门人的这番话令到他想起了当年的诺基亚，言下之意就是以丰田为代表的传统汽车行业犹如诺基亚时代的手机行业已经日薄西山。虽然丰田早在1997年就推出极受欢迎的油电混合汽车产品普瑞斯，但是该公司一直被批评在向电气化的过渡之中过于保守。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丰台汽车总裁丰田章男12月17号以日本汽车工业协会会长的身份在一个年终新闻发布会上面说，当政客在那里说给我们停止使用所有的汽油驱动型的汽车的时候，他们是否明白到这一点呢？他说如果日本过于草率地禁止汽油动力的汽车，汽车工业目前的商业模式将会崩溃，进而将造成百万人的失业。而以小鹏汽车为代表的一批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正是主导全球在这个行业的生产和销售。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汽车销售最大的市场。数据服务机构 Statista 统计，中国2019年新机动车注册数量达到2105万部，美国奇捷2019年总共销售出1697万部的新车。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和国际能源署的数据统计，2019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是 120.6 万部，占全球221万总销量的 55%。 中国截至2019年底的电动乘用车累计销量达到了366万部，占全球总量的 48%。 2019年中国的纯电动汽车保有量是258万，而欧洲只有97万部，美国有88万部。国际能源署预计到了2030年，中国将会保持它在全球电动汽车销量上面的压倒性的优势。中国电动汽车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可以达到57%。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中国商务和经济高级顾问兼理事会主席金斯德认为，一旦中国电动汽车出口形成规模，将会对世界汽车产业格局带来极大的影响。金斯德对美国之音说，电动汽车行业正是以极快的速度扩张，目前还主要集中在中国的国内市场，但是中国未来几年可能会开始专注于出口，咁就意味住中国有可能向世界市场极低嘅价格投放大量嘅电动汽车，呢啲会同全球汽车产业生产嘅重大影响。分析认为，新能源汽车技术同传统内燃气产业嘅巨大差异，令到中国睇到咗赶超欧美日传统汽车强国嘅可能。新能源汽车目前主要由插电式的混合动力车、纯电动汽车和少量的氢燃料电池汽车组成。保护美国未来能源组织的创办人和总裁罗比·戴蒙德今年11月在一次网络讨论会上面说，电动汽车和电池非常简单，这些是中国 並沒有選擇集中精力同美國以及他們的西方盟國在內燃機器車方面展開競爭的原因之一。一百多年來，西方的先發優勢使到中國很難趕上，而在今年10月，中國國務院發布2021-2035年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規劃，將2025年的新能源汽車新車銷售量的目標定為汽車新車銷售總量的20%。規劃仲提到推動動力電池行業的全價值鏈的發展，鼓勵企業提高鋰、鍊、鼓、鍰等關鍵礦物資源的保障能力。中國是全球最大的鼓消費國，它的消費量的80%以上用於可充電池的行業。全球鼓晶鏈排名前六的企業之中，中國企業佔據五席。統計顯示，在鼓晶鏈加工的領域，中國企業控制著80%的市場的份額。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OECD 去年發表的一份工作文件說，剛果今14個最大的鼓礦之中，有8座是中國公司所擁有。戴蒙特說，中國在關鍵礦產行業的投入不是為了利潤最大化，而是為了最大程度地取得控制。CSIS 的金斯德對美國之音說，但是正是由於中國對鼓的控制，電池製造商開始轉向其他不是幾依賴鼓的化學製品，鋁是另外一種關鍵的成分，實際上更加重要，因為鋁在電池之中的用量多，存在亦都更是廣泛。他又說，他們真正需要擔心的是中國電動汽車行業的補貼水平，中國補貼將會給了中低端市場帶來很大的壓力，一旦中國開始出口，其他國家將會難以參與競爭。據 CSIS 的統計，在過去10年當中，中國政府以不同形式對新能源汽車行業的補貼高達6760億人民幣，大約是1,090億美元。雖然政府補貼在2019年有所減少，中國新能源汽車的銷售收入當中仍然有30.7%是來自補貼。分析認為，政府慷慨補貼導致新能源汽車生產商如冠而入。2019年，中國活躍的新能源汽車生產商已經高達119家。由於政府補貼降低，2019年新能源汽車銷量出現下滑。又有分析說，即使假設中國的2020年的新能源汽車銷售量能夠達到150萬部，平均每個生產商銷量只有12600部，這樣的規模顯然是不可持續的。智庫的華盛頓的庫德哈德遜研究所自由社會未來中心副總監麥克沃森認為，國際汽車廠商在電動汽車領域的過度投入有被中國牽住鼻走的嫌疑。沃森對美國之音說，目前來看，他們將所有的雞蛋都放入同一個籃裡面不一定是最好的選擇。他又說，你知道，因為中國市場非常之重要，他們在美國的很多初始電動汽車設計都是針對那些想在美國銷售汽車亦都想在中國賣汽車的公司，當這款汽車到了中國的時候，就會被逆向工程。逆向工程指的是通過成分分析推導出產品的設計原理，由於外國汽車品牌必須以合資的方式才能在中國設廠，中國長期被批評通過中外合資的方式以不正當手段獲取外國知識產權。今年2月，美國的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反間諜與安全中心的總監威廉·伊曼尼納罕見地在公開場合表示，竊取美國飛機技術和電動汽車技術是中國諜報工作的兩項重點。小鵬汽車是一個中國新能源汽車行業的媒體寵兒，亦都長期被電動車領軍企業特斯拉指控它竊取技術。特斯拉在2019年在加利福尼亞州提起訴訟，他說公司一名前工程師在跳槽加入小鵬汽車之前，複製了30多萬份同自動駕駛儀的源代碼有關的文件。美國前國家情報總監、美軍前太平洋地區總司令布萊恩退役海軍上將說，面對中國電動汽車行業的崛起，提供美國這個領域的競爭力事關國家的安全。 金融時報原因布萊爾嘅話講，美國汽車嘅行業嘅市場份額將會降低到好少嘅一部分，生產嘅電動汽車並不如中國公司生產咁樣先進同有吸引力，同時亦都將會失去就業機會、產業深度同技術嘅技能。保護美國未來能源組織在最近發表的一份報告之中，建議美國政府回覆對購買電動車的補貼，發展不依賴中國的礦產品供應鏈，並且鼓勵美國汽車企業在合作抵抗中國。 CSIS 的金斯德對美國之音說，在高端市場之中，歐美品牌電動車仍然將會保持優勢。美國特斯拉的 Model 3自從在中國啟動國產化進程之後，今年多月在北上廣一線城市高端市場佔據電動車銷售的榜首。金斯德又說，雖然中國在電動汽車、電池技術和電池原料方面迅速擴張，但中國的汽車在高端市場上面仍然沒有競爭力，因此只要其他主要廠商仿效特斯拉和中國品牌的電氣化的步伐，保持非常高的質量，雖然中國政府在電動汽車上面給予了大量的補貼和支持，外國品牌仍然有機會和中國人競爭。不過亦有專家警告，由於美國在傳統汽車製造業有深厚的基礎，僱用大量的工人，美國汽車業向新能源過渡不能夠操之過急，因為電動汽車比起燃油車零部件要少得多了。如果你在這條路上面走得太遠，很多很多汽車的工人的工作機會都會消失的。這是哈德遜研究所的沃森華的，他說提供太多的補貼，投入太多的精力，他們基本上是在補貼美國能夠買得起豪車的富人。以上是美國之音許玲華盛頓的報導。
繼續回來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俄罗斯和印度加紧准备普京明年上半年的新德里访问，为应对印中边境局势，俄罗斯有意向印度出售专为高寒地区研制的轻型坦克，双方亦正在讨论其他啲大的军火合作项目。俄罗斯期望和印度继续保持密切的关系，避免过分依赖中国。下面美国之音中文报道的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俄中领导人普京和习近平12月28号电话交谈，兩人再次強調雙方關係的密切程度前所未有，這是兩國轟炸機空中巡邏，雙方外長電話交談後一個星期來俄中關係中的另一個最新動作。但與此同時，俄羅斯亦都在加緊推動與印度的關係。俄羅斯與印度高級外交官員最近分別表示，雙方在加緊準備普京明年上半年訪問印度，傳統上一年一度的俄印峰會原計劃在2020年10月舉行，但由於疫情而被迫取消。俄羅斯駐印度大使庫達舍夫最近表示，為準備普京印度行，將事先組織兩國有關高官的系列會晤，包括將舉行軍事和軍事技術、經貿、科技、文化等兩國政府之間合作委員會的會議。他期望這些會晤將不會以視頻方式在線上舉行。邦印建第五代機和潛艇，俄開發高原坦克劍指中國。庫達舍夫還表示，俄印正在討論確定未來十年新的軍事技術合作計劃。他說印度從俄羅斯採購的 S-400 防空導彈正按照合同時間順利執行，預計到2025年的時候會全部交貨。他說俄羅斯還有意再向印度出售蘇-30、米格-29等戰機，以及章魚 SDM 一輕型坦克。一些俄羅斯軍事網站說章魚 SMD 一輕型坦克正處在測試階段，印度可能先拿這種坦克試用，然後雙方再簽署合同。章魚 SMD-1 可成為中國在青藏高原大量部署的15式輕型坦克的主要對手，預計印度可能先採購20架。很多俄羅斯軍備問題分析人士認為，章魚坦克原本是一種裝備俄羅斯空降兵的反坦克突擊炮，但經過升級和改進後，章魚 SMD-1
可以在高原稀薄的空气和低温条件下使用。围绕每一次俄印高峰会晤，传统上两国通常都会敲定一系列军火交易项目。主管国防工业的俄罗斯政府副总理鲍里索夫最近对媒体表示，两国正在讨论可能在印度生产第五代战机。印度多年前曾一度参与俄罗斯第五代战机的研发，但后来又退出。第一架第五代战机苏-57几日前刚开始装备俄军服役。主要负责各种潜艇研发的俄罗斯鲁宾潜艇设计局总裁维利尼特最近亦都表示，俄罗斯有可能帮印度在当地建造六艘潜艇。俄罗斯主要海军造船企业联合造船集团的新闻发言人没几耐之前同样表示，俄罗斯可能提供材料、部件和其他的技术支援，帮印度在当地建造新一代苏雷舰。此外，俄罗斯将继续帮印度建造四艘护卫舰，两艘在俄罗斯，其余两艘在印度建造。俄印两军互动耐人寻味，俄印其他军事合作亦都在继续。刚刚在12月初，两国海军在距离马六甲海峡不远的孟加拉湾水域举行了联合军演，由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旗舰雅良格号导弹巡洋舰所率领的一支俄罗斯海军分舰队参加了这一次的演习。马六甲海峡目前对中国的战略意义越来越重要。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新闻处没几耐之前发表的公布说，印度驻俄罗斯大使馆武官等印度高级军官最近访问了波罗的海舰队，双方有可能在波罗的海举行联合海上演习。印度海军亦都可能会参加俄罗斯的海军建军节庆祝活动。中国与俄罗斯2017年7月亦都曾经在波罗的海举行过联合军演，那一次演习曾经引起各方关注。演习结束后，中国舰队抵达圣彼得堡参加了俄罗斯海军当年的建军节阅兵式。拉印开发北极，帮印训宇航员。波罗的海邻近北极地区，俄罗斯有关官员说，俄罗斯亦都有意邀请印度参加北极的投资和资源开发，双方亦都可能签署印度与欧亚经济共同体自由贸易区协定。自普京亲自主导的欧亚经济共同体包括了几个前苏联地区国家。俄罗斯亦都可能与印度联手参加孟加拉国的核电站建设。印度资本将投资和开发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煤炭资源。双方亦都在讨论签署一项长达20到25年的俄罗斯向印度供应石油的协议。在航天领域，俄罗斯正帮印度的载人太空飞行计划。在莫斯科郊外，俄罗斯目前在帮助印度训练宇航员。俄罗斯驻印度大使库达舍夫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好像印度这样使俄罗斯信任。建立单级力量中心，联手对付中国威胁。一些俄罗斯媒体和政治分析人士认为，印度越来越关注北边来自中国的威胁，而俄中国力对比亦都日益不相称。俄罗斯亦都同样担忧与中国相连接壤的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俄印都面临来自中国的威胁。其他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认为，随着全球重心向亚洲转移，以及美中关系逐渐成为今日国际关系主轴，在俄罗斯与中国不断密切关系的背景下，应避免俄罗斯过分依赖中国。他们认为俄罗斯应成为在亚洲的第三股单独力量，与印度联手可帮助俄罗斯推进这个战略，形成美中两强之外的其他力量中心。国际政治学者苏斯洛夫认为，俄罗斯应该在亚洲找到自己的位置，而不应该成为中国的小兄弟。他说，同中国保持密切关系至关重要，但俄罗斯转向东方的外交政策不应该仅以中国为中心。他说，
поскольку Китай привык к тому, что когда Россия говорит об Азии, она смотрит как бы на Азию через Пекин。
苏斯洛夫说，中国已经习惯每当俄罗斯一提到亚洲时，俄罗斯会通过北京来观察亚洲。 但这种完全以中国为中心的俄罗斯外交政策的时代已经结束，这个显然是很正确的举动。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2月初在一家智库发表演讲时曾经批评西方试图恢复单级秩序，不愿看到俄中印单级力量中心出现。他还批评西方试图拉印度组建反中国联盟，印度面向西方，俄印合作诸多挑战，但俄印关系的前景亦都面临诸多挑战。印度不满俄罗斯与巴基斯坦加强关系，包括与巴基斯坦联合军演和向巴基斯坦出售武器。一名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说，他担心印度越来越转向西方，俄罗斯日益转向东方，俄印因此将渐行渐远。此外，俄印贸易额虽然较为稳定，但贸易规模少，同巨大的俄中贸易规模根本没办法相提并论。印度同时亦都是上合组织金砖集团成员，金砖集团和上合组织被批评最近一年多来在国际事务上鸦雀无声和毫无作用，但印度则不愿看到俄中主导的这两个组织变成反西方和反美平台。印度明年将会担任金砖集团和中国、印度、俄罗斯三方机制的轮值主席。印度明年将发出哪一些的倡议，未来俄中印三方如何互动引人关注。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纽约时代广场的跨年夜活动是全世界最盛大的新年庆祝活动之一。在今年这个特殊的一年，这场活动就转为网上进行。后面我们一起看一看现场的准备工作，了解一下今年的时代广场的跨年夜有什么特别之处。
2020年步入尾声，讲到对新年的愿望，很多人同这位男士一样。他说首先同所有其他人一样，他想要摆脱新冠病毒。在28号在纽约时代广场举行的清除烦恼日活动上面，大家是写下他们在过去一年当中的烦恼。同過去往年不同的是，由於新冠疫情，今年很多人通過網絡分享了他們的煩惱，由主辦方打印出來在活動現場粉碎。同樣在紐約的時代廣場上，大家還是許下了對2021年的願望。紐約居民麥克爾說，他的願望是可以繼續下去，他意思是2021年希望這個會是更好的一個新年。這一位的紐約市民維羅尼卡就說，他希望能夠見到他的家人，他們住在波多黎各，他想經常見到他們，所以他需要新冠病毒遠離大家，這樣他就可以旅行，可以經常見到他們。亦都有人是寫下了對社會種族議題的願望，這個亦都是2020年美國民眾最關心的話題之一。來自聖地亞哥的高中生亞雅娜說，他们的国家正在经历种族不平等，作为一个黑人的女性，她希望2021年会有所不同。这些写满了新年愿望的彩纸将会在跨年夜的零点从高空洒下，一同落下的还有全世界最大的水晶球。时代广场最著名的年度水晶球跨年倒数活动亦都是筹备当中，只是今年转为网上直播，现场不对公众开放。跨年夜倒数庆祝活动主席杰弗里斯特劳斯说，在他身后的就是时代广场跨年夜沃特福德水晶球，这个是世界上最大的水晶球，重达6吨，直径长12英尺，覆盖了2688块沃特福德水晶三角。今天他们正是安装新的设计快乐的礼物。沃特福德创造了这个美丽的设计，它是一个光芒外射的旭日，为千家万户带来温暖和微笑。主办方说，今年庆祝活动的特别来宾是一线的医务人员、急救人员等，他们是在2020年为大家奉献和牺牲的英雄，大家可以在电视、网络和手机应用程序上同步观看这场时代广场的跨年夜庆祝活动。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华尔街日报》日前发表了驻北京资深记者裴杰的一篇长篇文章，指美国在后冷战时代的最大战略失算之一，就是误判了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据报道，美国官员原以为习近平会好像他的前任胡锦涛一样，继续致力于美中关系的稳定发展， 使中国更紧密地融入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甚至重启停滞不前的经济改革。但在他就任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八年里面，习近平走向了独裁，被中国定下了扩张和超民族主义的基调。对习近平的所谓误判，算不算是美国冷战后最大的战略误判之一？美国和西方为什么会犯下这样的战略性错误？他对未来十到二十年的世界格局会产生什么的影响呢？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君涛认为，《华尔街日报》的这一篇题为《后冷战时代美国最大的战略失算误判习近平》的长文，折射出美国社会各界对几十年对华接触政策的深刻反思。但是他认为，反思虽然已经开始，但是还未有真正上道。美国不单止误读了习近平，亦误读了中共。王君涛说，这几年来美国确实在对中国问题的看法上有了比较大的改变。王君涛说，他认为美国的反思已经开始了，但是从这一篇文章的基本结论看还未有上道。主要他的结论好像是，如果不是习近平，中共会有另外一个不同的样子。
听过以上报道，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制裁了伊朗情报安全部的两名高级官员，原因是他们参与绑架、拘禁并可能杀害联邦调查局前特工罗伯特·列文森。列文森是美国历史上被扣押时间最长的人质。罗伯特·列文森2007年在伊朗基什岛旅行时间失踪，列文森的照片以及一段他请求从身份不明的捕捉者手中救获的视频，分别在2011年和2010年被送给他的家人。针对有关帮助了解列文森案的请求，伊朗政府做出的回应是不知道他的下落。如今美国正在追究穆罕默德·巴塞里和艾哈迈德·扎哈伊这两名伊朗情报安全部门官员的责任，原因是白宫说在有关列文森的绑架、拘禁和可能的死亡事件中，他们有住直接参与。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说，很明显伊朗高级官员不单止对列文森的失踪负有责任，还蓄意采取行动，通过一个广泛的虚假信息运动来遮掩他们的参与。通过本项宣布，美国政府启动针对伊朗政府的首次公开行动，追究他们的责任。随着调查的深入，美国将不断追究所有其他参与者的责任。美国财政部将穆罕默德·巴塞里和艾哈迈德·哈扎伊列为制裁对象，意味着他们在美国的任何资产都会被查封，美国人不能与他们有生意来往，与他们从事重大交易的外国金融机构亦会受到制裁。国务卿默克·蓬佩奥指出，伊朗政权过去41年来一直将外国人或者具有双重国籍的人当作政治工具进行绑架和拘押。蓬佩奥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再次强烈警告美国公民和双重国籍人士去伊朗旅行可能危及他们的个人安全。国务卿蓬佩奥最后说，列文森先生遭绑架、拘押和可能的死亡再次证明伊朗政权无视人的生命，我们呼吁伊朗政权全面讲明列文森先生的下落，在所有被伊朗错误拘押的美国人返回家园以前，我们不会罢手。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今日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